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上次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从各地回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他们看见在五旬节那一天发生在门徒身上的这个事情。这些门徒他们能够说各国的方言来讲述神的作为，这些从各地来的犹太人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同时感到很纳闷，所以他们就想要来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提出的原因就是，哦，这些人是喝醉酒了，所以才有这样的现象产生。但是彼得呢，就来给他们提出一个正确的解释。彼得首先否定他们所提出的解释，彼得说这些人不是喝醉，因为现在还早，现在只不过是早上清晨的九点。那我们上次提到犹太人在九点十点钟之前他们还没有吃早餐，更不要说醉酒，所以不是喝醉酒。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说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作为，乃是应验先知约珥的预言。那我们说彼得在这里并没有详细的去解释旧约约珥书，在约珥书的上下文去解释那段经文的意义，他乃是从应验的角度，他说这个就是那个。换句话说，五旬节这些门徒能够说各国的方言讲述神的作为，其实就是先知约珥所预言的，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要以他的灵浇灌所有的人，没有区分啊，也就是说，不因为种族，不因为地位、学识各样的这些阶级等等这些区别啊，是没有区分的，要赐给所有的人。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那彼得在约珥书这段经文有提到，最后末了会提到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其实我们今天也要看到，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受这个圣灵呢？是那些悔改求告主名的人。但是他就用约珥书来说明，因为约珥那时候神预言说他的灵浇灌在所有的人身上，没有区别的浇灌在所有的人身上，他们就要说预言。老年人、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而且彼得在引用的时候，他特别再一次重复说，神要将他的灵浇灌所有他的仆人跟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他比较强调在说预言这一方面。那我们已经说了，说预言其实乃是做神的代言人，先知说预言，他们是替神说话。因此说预言本身并不是在局限在只是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先告诉我们，这其实在整个旧约的预言当中是占很小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神借着先知的口来宣讲神的话。那在我们新约的时代，说预言对于所有这些门徒和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所以我们就来宣讲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宣讲这个福音，这就是说预言。所以彼得就解释，这些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说各国的方言，可是他们所讲述的内容乃是神的作为，也就是在宣讲神的作为。那换句话说，他们是这个事情就是应验约珥书说的，圣灵被赐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圣灵给他们能力说各国的方言，说各国的话来讲论神的大作为，这就是说预言。那我们也提到，这也就成为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因为 我们得以借着圣灵来认识基督，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我们来向其他的人、周围的人、各国的人来宣讲。而我们宣讲基督，这是教会所承担的一个先知性的工作。那所以这就是彼得来解释五旬节这个现象。当然他在约珥的预言里面也讲到，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说这个末后的日子是耶稣第一次来和耶稣第二次来之间这段时间都是末后的日子，都叫做末时。那所以五旬节正是处于这一段时间，因此约珥的预言就在五旬节应验了。但是同时这个预言在五旬节的应验，不仅他们说预言，而且在天上有这种自然界的现象的变化。那我们在五旬节第二章看见五旬节这事件发生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自然现象的变化。天上有响声，好像风吹过的响声，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然后有舌头，有像火焰的舌头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这都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自然现象的变化是在这末后的日子，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首先应验。因为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从早上九点到正午十二点天都黑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自然界也起了变化。然而五旬节的时候，同样这个圣灵被赐下来也有这个自然界的变化。当然我们说最后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也将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自然界的一个巨变要产生啊。那我们上次也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叫做字面，意思就是将来真的你会看见自然界会有巨变。有人认为这个是一种比喻性的来说明将来会有历史跟政治的巨变，也就是说在整个人类社会里面，政治性、历史性这些方面都会产生巨变。那不管是哪一个解释，可能涵盖两种解释，可能真的也有自然界的自然现象的巨变，也在整个人类社会有政治社会的整个巨变，这都是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会产生的一个兆头啊，也就是说是一个征兆。那么所以在基督再来之前，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也是这些求告主名的人，他们也将要向五旬节这120位门徒，他们也都将要领受神所浇灌下来的、所赐下的圣灵。所以当彼得他提供一个正确的解释，对五旬节这个事件提供一个正确的解释之后，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从22节到36节这一段。那这一段呢就继续要来解释，当然他更进一步来说明这个圣灵被赐下或者说被浇灌下来是跟什么事情有关呢？是跟耶稣有关，是跟这位基督有关。所以他就宣讲耶稣基督。那么所以我们来读一下22节到36节这一段哈。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 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所以我们上次看到他说明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说各国的话，讲论神的作为，是先知约珥预言的应验。但是这一段他要说明这个预言是怎么样应验的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啊。所以他首先来宣讲耶稣，当他宣讲耶稣的时候，第一步他先讲到耶稣的生活和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22节，他呼召他的听众说，你们要用心的来听我下面要说的话。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句话呢，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原文浓缩了，意思是对的哈，可是他把原文的字句浓缩，原文的字句呢直接翻译是，拿撒勒的耶稣是一个人啊， Nazareth, Jesus of Nazareth is a man。他先强调耶稣是真正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所以拿撒勒的耶稣是一个人，是神借着异能奇事神迹把他向你们证明出来的一个人。而这些异能奇事神迹是神透过他在你们当中所做的事，这些是你们自己知道的。那所以这里彼得指出耶稣是一个真正历史上的人物，他是出生于拿撒勒。当然彼得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啊，就像圣经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的序言强调，耶稣是那位在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神的话或者道，这位道成为肉身，他是神成为人，是成为真正在历史上实际的一个人。但是接下来他说，神借着异能奇事跟神迹把他向你们证明出来，这里就是进一步说明，他不仅仅是像你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历史的人物，他乃是神借着异能奇事神迹把他向犹太人证明出来。也就是说，神借着这些来向犹太人证明他就是神从神那里所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是来自于神的。当然对犹太人来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可以看见犹太人是非常的藐视拿撒勒这个地方啊。他们说，从拿撒勒出来的还能够有什么好的吗？啊，或者说有些犹太人甚至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知是出生于拿撒勒。但是耶稣确实是拿撒勒从拿撒勒出来的一位历史的人物。然而接下来他就说，神透过他在你们当中施行的异能奇事跟神迹来把他向你们证明，这些事情是你们亲自知道的。那这里提到异能，通常这个字是强调这些耶稣的工作所彰显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出于神的能力，所以用异能这个字来描述。奇事当然这个从我们中文的翻译奇，你就可以知道主要是这些来自于神的能力的彰显，是会引起在场看见的人他们的惊讶和惊奇。但是不仅是异能，是神的能力的彰显，不仅会引起 看见的人的惊讶和惊奇，更重要的他说这是什么，这是记号。我们这里翻成神迹，其实原文是记号，意思就是 sign。 约翰福音论到耶稣所行的神迹都用这个字 sign， 这个字记号。记号就表示说这一些神的能力的彰显引起人的惊奇和惊讶，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说到所谓的神迹奇事。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要具体的把属灵的真理表达出来，这就是记号的意思。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用记号来描述耶稣所行的神迹，因为这些神迹是具体的把耶稣是谁向人启示出来，所以不是让我们赞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我们的焦点放在你看好神奇哦，你看我的癌症得医治，我们焦点完全放错了。如果只是神奇的话，鬼魔也能够行一些神奇的事。重要的是这些神迹异能，这些奇事异能是要具体的把属灵的真理向人启示出来。耶稣所行的医病赶鬼和平静风浪等等，他所做的一切的神迹一切的奇事，都是要彰显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位神的儿子，要启示他是谁。好，所以呢这些事情是神借着耶稣在犹太人当中所做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公开的在他们当中的神的作为，所以是他们都知道的。因此彼得他宣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首先谈到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在他传道的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神借着这些异能奇事跟记号就来向犹太人证明了耶稣是从神来的，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耶稣确实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而且是神差他来的。犹太人甚至有些法利赛人认为耶稣他之所以能够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但是在这里彼得他强调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其实是神借着他行的，以此来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这是他为什么首先要介绍耶稣的生活跟工作。接下来就论到耶稣的死，他说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这里彼得强调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旨意跟计划之内，所以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耶稣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石架上杀了。所以彼得就讲到耶稣的死一方面是归诸于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但是也归诸于人的邪恶，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所以我们也再一次看到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耶稣的死是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要借着他的死来为我们赎罪，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和死亡。但是呢这里彼得也同时强调，也是这些无法之人，也是出于人的邪恶，人的邪恶使得耶稣被杀害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好，接下来他就提到耶稣的复活。那么我们看到讲到耶稣的复活用的篇幅比较长，从24节一直到第31节都是谈论关于耶稣的复活。最主要的24节就讲到整个总纲，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够被死亡拘禁。这里我们看见还是焦点放在神的主权，神使得耶稣所从死的痛苦中得释放，使他不被死亡拘禁，因此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彼得强调是神的主权来成就耶稣的复活，他也就引用了两段的经文来证明。所以我们知道引用旧约的经文 啊，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其实都是把焦点放在这些事情是出于神的旨意跟计划，所以神早就已经先预言了。因此他就引用一段是诗篇十六篇的经文，那么另外一段是在后面34节、35节，是诗篇110篇这两段经文。那我们也曾经在第一章的时候提到过，旧约的作者引用这些诗篇来应用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这些诗篇在原来诗篇的上下文，或者在原来的作者从旧约的角度来看，这些诗篇的作者呢，都是来描述他们本身的向神的一些信心啊，向神的颂赞，向神的祷告等等。所以诗篇十六篇是大卫所写的诗篇，这篇诗篇乃是大卫描述他对神的信心啊。那诗篇110篇也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但是我们上次提过，这一篇圣经大概是唯一所有的诗篇里面唯一的一篇，我们可以很严格的称之为弥赛亚的诗篇，因为这篇诗篇是没有任何人类的经验可以经历的。因为诗篇110篇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同时后面也说，你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这个我们在希伯来书也讲过了，这按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只能够在耶稣的身上来应验啊，不可能应验在其他任何人的身上，因为整个旧约的历史只有亚伦的后裔能够承担这个祭司的责任。 OK， 好，那所以他引用这两段诗篇的时候，其实跟引用约珥书一样的，都是从应验的角度来引用这个诗篇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已经解释过，特别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因为神曾经跟大卫立约，应许大卫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换句话说，神跟大卫立的这个大卫之约，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也就是要为他建立王朝。换句话说，神应许大卫的王朝是一个永恒的，永远不缺乏人坐在这个大卫的宝座这君王的宝座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之约事实上从以色列王国以后，南国犹大王国以后已经没有了，国家不存在了，还有谁可以大卫，还有哪一位大卫的后裔可以继续坐在宝座上？但是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有一个，将有一个后裔会永远坐在宝座上，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这个后裔当然就是指向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也将是一位君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神的国，而且呢他的国是永远的国度啊。所以彼得他们就从这个角度，而且基于这个就基于大卫之约，而且从应验的角度来看，就把旧约里面讲论神的受膏者，讲论以色列国的君王啊，也就是联合王国的君王，或者讲论大卫和大卫子孙的君王的一些经文，就看这些经文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因此这里他就引用诗篇116篇。那么我们知道诗篇116篇在原来的上下文里面是大卫的一个祷告对不起，16篇哈，诗篇16篇原来是大卫的一个祷告哈。当然我这里哈告诉你们一些犹太人他在这里引用的犹太人的解经的原则。你如果看这里25节，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你注意哈，我看见主，他这里引用的时候他是用 Adonai 哈，是用主，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那么你看110篇下面30篇， 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好，这是犹太人的拉比的一种解经的方式，因为这两节诗篇都有在我的右边这样的字句，他们就把这两篇诗篇摆在一起。然而这两篇诗篇都是大卫的诗篇，都是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君王，所以呢他们就把它应用就是说这两篇诗篇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乃是应验了这两篇诗篇所说的预言。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诗篇十六篇在原始的上下文里面，大卫借着这篇来向神表明他对神的信心，他表明他对神的信心是出于他个人经历神的良善，经历神的恩惠，经历神的教训和警戒所带出的结果。因为他经历了神的良善、恩惠、教训跟警戒，以至于他能够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同时这里彼得的引用，我们看见大卫就称神，也就称耶和华为主，而且呢这位耶和华在他的右边，就使他不至于动摇，使他在世活着的时候他的信心不至于动摇。所以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但是不仅是他活在肉身的时候，因为神在他的右边使他不至于动摇，神的保护和眷顾使他的信心不致摇动，同时即使在他死的时候，神也要保护他，叫他跟神的关系不至于被断绝。所以他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他会死，他也会进入坟墓，但是神不会叫他的圣者，大卫是属于神的，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在旧约这些属神的人也被称为是圣者 Saint 啊，他是神的圣者。神必不致叫他的圣者朽坏，也不致叫他们也不致将他们的灵魂撇在阴间。大卫是，不要忘记这是诗歌啊，所以他是用这样的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说，即使死亡临到的时候，他也不至于遭遇永恒的与神隔离啊，即使死亡临到，他也不会遭遇永恒的与神隔离，他也不会被丢弃离开神的同在而与神分离。换句话说，诗人对神有信心，这个信心不仅是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神在他的右边，他就不至于动摇，而且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和神的关系也不至于终止。所以你看，其实旧约的圣徒就有这种的信心，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现在的基督徒才有这种信心啊。旧约的圣徒他们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是一样的，他也有这种信心。那么所以大卫这里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难道这个是他最主要的这篇诗篇的意义。那么至于大卫有没有进一步看见他会从死里复活呢，这个我们没办法确定啊，因为旧约确实也有讲论到死人复活的事情，但是在这篇诗篇这里，大卫的祷告是强调他对神的信心。所以你记得诗篇十六篇大卫说什么，除你以外怎么样，你是我的主哈，在你以外我绝对不提别神的名， OK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啊，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等等之类啊。所以他用这篇诗篇来表明自己对神的信心。那么我的解释就是让大家明白在原来的诗篇十六篇的意义。那么现在彼得引用这一篇来证明大卫已经预言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当然最主要的是依据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依据这句话。但是我刚已经解释了，大卫说这句话最主要是强调死亡不至于使他与神永恒的被隔离啊。然而他有没有真的进一步论到死里复活呢，这个我们没办法确定。但是彼得看大卫的经验，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此这里他说，所以 引用了诗篇十六篇以后，二十九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彼得是说，如果这句话是讲大卫的话，你看大卫已经死了，我们都知道，而且他的坟墓现在就在我们这里啊。在传说中，他们认为大卫的坟墓是在耶路撒冷旧的大卫城啊，大卫首先攻取的锡安的宝藏，在这个大卫城的南边，靠近希罗亚池子的地方，这是他们的传统传说，认为大卫的坟墓是在那里。所以他说他死了，他埋葬了，他的坟墓今天还在我们这里。换句话说，大卫所说的不是在说他自己，他所说的那一位灵魂不会撇在阴间，肉身也不会见朽坏的，乃是因为他知道神已经跟他立约，在他的后裔里面有一位，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那么大卫他就预先，他是一位先知，预先看明这件事情，知道在他后裔中有这位弥赛亚要来，而且呢，这位弥赛亚是要永远的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大卫就预言说，预先讲论关于他的事，其中讲到他要从死里复活，因此大卫在诗篇十六篇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必不见朽坏啊。所以我想我就是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彼得可以这样子来引用旧约，来作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预言啊，预言耶稣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当他引用了诗篇十六篇来证明这件事情是神早就预言了，是神的旨意跟计划中早就定下的，于是呢，他就做了，首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所以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现在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而且所有的使徒们，他们都是亲眼看见复活的主，复活的耶稣，复活的基督，所以他们都为这位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因此这位耶稣就是神在预言，在旧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讲到耶稣的生活跟工作，耶稣的死是神的旨意定下的，是借着人的邪恶而完成就的，但是神却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所有的事情最终都是证明一件事情，耶稣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既然已经证实了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所以接下来在三十三节他就提到耶稣的被高举和圣灵的被赐下。他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耶稣不但从死里复活，这里他没有提到他的升天，直接就跳到，而且呢他就被高举，被高举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者你看小字，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啊，所以很可能小字的这个翻译更合适，他就被高举在神的右边。那在神的右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耶稣具有与神相同绝对的权柄跟主权。所以耶稣不但神叫他从死亡里面复活，神还使他被高举，怎么样，得了跟神一样的绝对，拥有跟神一样绝对的权柄跟主权。不但如此，他说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父就把圣灵赐给他，然后他就从这个高举的地位把圣灵浇灌下来。这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也就是五旬节，这一些门徒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然后说各国的方言来讲述神的大作为。因此约珥书的预言怎么应验的呢？乃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从他的生活、工作、他的死亡、他的复活，证明他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完成了神差他来做的工作，神就把他高举在神的右边，拥有跟神相同的绝对的主权。神接着就把圣灵赐给他，他从父领受的圣灵，就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绝对的主权，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因此就发生了五旬节的事件。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